好，弟兄姊妹，大家好，感谢主，晚上我们又可以聚在一起，一同来读主的话。那么开头的时候呢，我们还是一个简短的祷告。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晚上我们也可以和弟兄姊妹们一同聚在你自己的跟前。主啊，当我们读你的话的时候，求你借着你自己的灵来教导我们，来光照我们。主，你解开你自己的话，让我们不仅得到生命的供应和喂养，也让我们真是能有明确的光，知道怎样跟随主往前。我们把一切的敬拜、感谢、爱戴都归给你。晚上仍旧求你用你厚厚的膏油涂抹说的、听话的，也涂抹等等弟兄姊妹们一同所有的交通。谢谢你的恩典、眷顾和怜悯，我们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好，那今天晚上哈，我们来到这个《使徒行传》第十一章啊。我想开头的时候呢，我们还是先一同来读一些经文啊。使徒行传第十一章，我们从第一节先读到第四节。使徒和在犹太的众弟兄听说外邦人也领受了神的道，及至彼得上了耶路撒冷，那些奉割礼的门徒和他争辩说，你进入未受割礼之人的家和他们一同吃饭了。彼得就开口把这事挨次给他们讲解说。好，然后呢，我们就跳到这个第十八节啊。众人听见这话就不言语了，只归荣耀给神，说这样看来神也赐恩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得生命。然后我们从第十八节读，第十九节读起啊。那些因斯提凡的事遭患难四散的门徒，只走到腓尼基和塞浦路斯并安提阿，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但内中有塞浦路斯和古利奈人，他们到了安提阿也向希腊人传讲主耶稣，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这风声传到耶路撒冷教会人的耳中，他们就打发巴拿巴出去，走到安提阿为止。他到了那里，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劝勉众人，立定心志，很久靠主。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有许多人归服了主。他又往大树去找扫罗，找着了，就带他到安提阿去。他们足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当那些日子，有几位先知从耶路撒冷下到安提阿，内中有一位名叫雅加布，站起来借着圣灵指明天下将有大饥荒。刮胡里面说，这是到了克劳底年间果然有了。于是门徒定义照个人的力量捐钱，送去供给住在犹太的弟兄，他们就这样行，把捐项托巴拿巴和扫罗送到众长老那里。好，我们现在呢来到了这个使徒行传的第十一章。那么在第十章的时候呢，我们知道彼得到了这个外邦人的家里面啊，那么在那里传了福音，结果呢外邦有许多人，他们也相信了主，圣灵也在他们间做了工。 但这个风声呢，一传到了这个耶路撒冷之后呢，就引起了这些哈受割礼的这些犹太人的他们的这个反对啊。所以当这个彼得一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呢，他们就跟他开始起争论啊，就说你进了未受割礼之人的家，和他们一同吃饭。那弟兄姊妹们，这一段话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啊，那么虽然在耶路撒冷有许多的犹太人，他们已经相信了耶稣基督，那么已经成为好像主的门徒了，但是呢，我们看见他们仍旧有坚强的、坚固的啊，对犹太人或者犹太教的那个背景上的一些的影响啊。所以呢，这些人呢，他们虽然信了主，因为他们是犹太人，所以他们的思想啊、习惯呢、生活的方式呢，那么仍旧是受着那个原来老旧的那个方式的这个影响啊。所以我们知道，在旧约时代中啊，那么犹太人所持守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不能跟外邦人来往啊。那么到现在呢，虽然他们信了主了，但是呢，这个习惯呢，这个思想仍旧在他们中间，所以他们还是转不过来的啊。我们知道，本来彼得也是转不过来的啊。但是彼得呢，在约帕的时候，神用异象改变了他的里面的所有的观念和他的那个看法啊，并且圣灵在那里印证啊。所以呢，我们知道这个，若不是神借着这个异象啊，借着圣灵的工作，彼得也是无法接受跟外邦人来往的。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在神荣耀的计划里面啊，神的福音不是光要传给犹太人的，那么到了新约时代中，神的福音是传给全地的啊，各国各邦各民族的人的。神的心是愿意拯救世上所有的人的。那么呢，但是我们会看见在这里呢，当主的工作在耶路撒冷开始的时候呢，啊，那么一方面看来神的带给他们的祝福非常的大，但另外一面我们看见呢，他们仍旧有很多传统的那个观念啊，和他们的习惯呢，是不容易那么破除的。那么这些东西呢，都会成为神工作上面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拦阻。我们曾经讲过了啊，那么犹太教呢，是头一个世纪在主的工作上面呢，是一个最大的一个阻挡的力量啊。那么到现在我们看见，虽然这帮人蒙恩得救了，但是他们里面的观念上面来讲的话呢，人就是没有改变啊，很多东西他们人就持守，所以呢，在他们中间呢，那么律法主义人就是非常的强烈。所以他们就变成了一种什么半天半地的这种光景。一面他们是得救，另外一面来讲的话，他们的思想生活习惯完全受犹太人的这个影响啊。所以呢，他们仍旧是活在一个非常狭窄的一种的观念的里面。所以这个对我们今天来讲也是重要的提醒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的神是不能受任何人的一个限制的。如果我们用我们自己的观念、自己的看法来限制神，弟兄姊妹们，那是一个很非常大的错误。所以呢，当他们听说彼得居然跑到了外邦人的家里去了，这件事情是他们没有办法这个忍受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呢，那么他们因此就开始起来了，在这里和彼得有了一个争辩啊，一个争辩。但是感谢主啊， 我们看见啊，彼得在这里呢，就把他所有的经历，过去这段时间的经历呢，那么就细细的讲给他们听啊。那么这里呢，我们看见呢，彼得因为他神开他的眼睛，他看见了异象啊，并且有圣灵的一个引导，他也听见了神对他说话的声音啊，所以呢，彼得就把一个事实摆在他们的中间啊。彼得没有凭自己的感觉讲话啊，彼得没有好像照着自己的一个什么想法来做解释啊。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今天呢，我们在外邦人中啊，传福音时候也是一样，最坚强的见证是什么呢？是我们本身的经历啊，从我们自己本身的经历里面诉说神的恩典，这个是呢最有力的一个见证啊。那我们也从这里可以看见，在神的工作上面来讲的话呢，神不是把一套的理论啊，一套的学说那么给我们，不是的。神乃是带领我们呢，有实际的看见，有真实的听见啊，也有亲身的一种的经历。所以侍奉主啊，弟兄姊妹们一定要从我们本身的经历里面能够产生出来，这个才是强而有力的一个见证。所以我们知道，今天神救了我们之后呢，他把他自己的生命赐给了我们。这个生命呢，那么在约翰后来写约翰一书时候，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个生命你是可以看见、可以听见，并且可以触摸的啊。那我们知道呢，犹太人的情况，他们所以后来变成犹太教，变成一种传统了。就他们把旧约神给他们的那个启示的，变成了一种人的遗传、人的教导、人的观念、人的理论啊，所以这些东西呢，就使神整个的侍奉在地上变了质了。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讲是重要的提醒。今天呢，我们也不是要用聪明的头脑编造一套的理论。虽然我们是为着主的救恩在做辩护，对吧？我们在争论，但是呢，弟兄姊妹们，那个不是神的心意。说2000年教会的历史，教会在地上有很多的偏离，就是什么呢？那么从那个活的经历里面呢，变成了外面的一个死的道理的一些做法上面去了。所以这个是很大的错误。所以今天你我要服侍主。彼得，神给我们看见彼得是一个榜样啊。那么彼得面对犹太教、犹太人的习惯，几千年的历史，这么强大的一个传统的一个阻挡底下，你用什么力量能够去对抗呢？彼得就是把他自己的经历告诉别人。所以感谢主。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在生命中跟随主，我们也应当有所看见啊。那么我们也应当呢有所听见啊。我们基督徒呢，我常常讲，我们从圣经所得着的知识应该是一个看见的知识啊，不是一个死的知识。你知道在希腊文里面啊，有一个字翻作那个字叫做 horao， 这个 horao 这个字呢，在新约圣经里面都把它翻成知道知道知道啊。这个 horror 这个字呢，它原文是什么意思呢？原文的意思就是说，我已经看见 I have seen 啊，弟兄姊妹们。所以呢，圣经到新约时代中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今天所有的知道应该是一个看见的知道啊。弟兄姊妹们，主给我们的生命是有视觉的，你可以看见，那不仅可以看见，那么你也可以怎么样？可以听见，从主直接听见啊。那么，所以今天我们作为基督徒，活在生命的里面，一切的光景都应该是活的，一个活的经历。所以彼得呢，就把他这个活的经历摆在 这个这些人的跟前啊，所以他就重新的把在第十章里面呢，那个时候他这个在哥尼流家里面所有的那段经历呢，那么就告诉了这个当时在耶路撒冷的这班圣徒啊。那么从第五节呢，我们看见一直到这个第十七节啊，那么彼得就详详细细的把这段的经历呢告诉了那些在耶路撒冷的那一班的圣徒们啊。那么他讲到主怎样在约帕，那么在异象中看见一块大布，这布里面有各式各样不同的这个昆虫走兽啊，那么这些都是不洁净的东西，对吧？那么呢，并且主又给声音说，告诉他说，彼得起来宰了吃啊。他就说，我说主啊，这是不可的，凡熟而不洁的物，从来没有入过我的口啊。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是彼得原来他的观念。是跟那班在耶路撒冷的那班犹太弟兄们的观念是一样的，所以彼得说呢，我本来也是这个样子，对不对啊？我还对主说这是不可的，这个熟而不洁的，我从来没有入过我的口。那彼得是一个很好的犹太人啊，是一个遵从犹太教、遵从过去律法，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犹太人啊。那么。因为彼得的意思告诉我们说，我跟你们一样，我也有也是这个习惯的啊，但是呢，这个神的话是说什么呢？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他就说呢，这是主神说的话啊。所以呢，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只有神说话，只有神的启示，能够破除我们很多旧的观念。所以今天呢，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新约时代中的圣徒，新约时代的教会是活在以启示为根基的这个光景里面。对啊，我们不是根据一些的过去的传统，也不是根据过去一些的教条、一些的规矩、一些制度，不是的。弟兄姊妹们必须在启示的情况中，所以什么时候一离开了启示的根基，弟兄姊妹们，我们就很可能就会偏离的神的路。所以你看耶路撒冷的教会开头被主兴起来的时候，光景是多么的美好，对吧？但是经过没有多少的时候，我们看见了这个旧约的这一些传统的这些的思想，这些的方式，就慢慢的就开始影响了耶路撒冷的教会了啊，这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所以有弟兄们告诉我们，今天我们如果不在启示中，那么定规你在传统的里面啊。那么如果在传统中，我们要为主做见证，就非常的困难。所以彼得告诉那班弟兄们说呢，这件事情一连发生了三次啊。那么彼得的意思告诉他们说，我跟你们一样，从前一样，我也是很坚固的啊，守旧约传统的一个很固执的一个人。所以神用三次的话提醒我啊，他说，那么我终于明白了，我必须顺服神了，对吧？那并且呢，这个圣灵啊还打发了那个从该撒利亚来的那三个人啊，那么来寻找他。他说那三个人正当的时候，他有三个人在我的房门前面，所以圣灵又对我说话，圣灵吩咐我说，和他们同去，不要疑惑啊，不要疑惑。他说因此呢，我们有六位弟兄跟着我一同进了那个人的家里面啊。那么那个人呢，他也讲了他怎样在祷告中经历了天使对他所说的话。那么 他 差起人到约帕来找我，他找西门，对吧？啊，那么所以呢，当时他们这个去到了这个哥尼流的家里的时候啊，那弟兄姊妹们，那我们会不会看见彼得就讲述那一段的经历？他说我一开口啊，他说圣灵就降在他们身上，像当初降在我们身上一样。哦，弟兄姊妹们，这里有一个字很重要，叫做一样啊。所以这告诉我们在神的工作上面来讲的话呢，神从来不偏待任何人的。神如果今天像我们诗人像救恩一样，救恩临到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是一样的啊。所以我常常有和弟兄姊妹们讲到说啊，那么你在得救的那一天，你从主所领受的生命啊，跟保罗得救所从主所领受的生命，跟彼得从主面前所领受的生命是一样的啊。不过呢，差别在哪里呢？因为差别，保罗更爱主，彼得更爱主，所以生命在他们身上成长的光景不一样啊。那么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感谢我们的神，神从来没有减少一点点啊。我过去年轻的时候呢，因为服侍主啊，所以有的时候有些青年弟兄姊妹就会常常说，哦，他说呢，主给这个孙弟兄的那个跟我们是不一样的了，他比较丰富啊。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完全错误的一个思想啊。那么有甚至有人说呢，哎呀，有事情请他祷告吧，主比较会听他的祷告。弟兄姊妹，是这样的吗？不，我们在主面前所有弟兄姊妹的蒙恩都是一样的啊，我们领受的恩典论，所以这里讲到一样，所以你看见呢，所以叫那一班在耶路撒冷蒙恩的圣徒们非常的惊异啊，因为他们没想到在哥尼流家里面神的恩典降下来的时候呢，居然跟他们五旬节在耶路撒冷经历的那个情况是一模一样的啊。他们心里想，主的恩典在犹太人身上应该是丰富，那么在外邦人身上呢应该是打折扣，对不对？弟兄姊妹们，如果是这样，他们就想错了。所以今天我们看见彼得在这里呢讲述到这个外邦人的蒙恩的时候，他就讲到说呢，他说正像当初降在我们身上一样，圣灵的工作啊一点都没有减少。所以这个呢应该说我们弟兄姊妹们所有人都应该有的信心啊。那么主怎样爱那般圣徒，主也照样爱我们啊。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呢，我们的神向来没有偏心的啊。所以我们应该有这个信心啊。所以他就说，我彼得就说，我就想起主的话说，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你们要受圣灵的洗啊。他在那里还想起了主说的话，他说神既然赐给他们恩赐，像我们信主耶稣基督的时候给了我们一样，我是谁能拦阻神呢？感谢主啊。弟兄姊妹，我们看见彼得呢因着神给他的启示啊，他明白了神的心意，所以他完全的顺服神，所以他对那班弟兄们讲说，这不是我有心要跑到外邦人家里去，不是我自己定义要做什么，不是的，这是主把我带到那里去的，是主引导他们来找我的啊。我是谁呢？对不对？我们谁能拦阻神呢？弟兄姊妹，这个态度是非常非常的合适，并且呢对着这一班当初心中啊愤愤不平啊，觉得彼得违反犹太人的生活习惯跑到外邦人家里去的，他们里面觉得这个过不去的这班圣徒们呢，那么叫他们呢无话可说，对不对？我们是谁啊？有谁能够拦阻神的作为呢？对不对呢？所以呢感谢主啊，到了第十八节这里就说呢，众人听见说这话啊，众人听见说这话就不言语了，不说话啊。的确是彼得不是自己的意思要去的，并且按照彼得的 过去的所受到的那个教导，那个生活习惯，他也是不会去那个地方的。那既然是神把他们带去的，所以他们也没有话好说了，对吧？他们就归荣耀给神啊，说这样看来，神也赐恩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得生命，感谢主啊。那么彼得这一次的这个见证呢，也让在耶路撒冷有一些在犹太中的这些信徒们呢，他们呢也有了一点的转变啊，有了一点转变。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感谢主啊，是主自己的这个恩典呢。所以呢，任何事情出于神的自己，就没有任何人能够拦阻啊。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能够蒙恩得救啊，真是满心感谢我们，感谢我们的主啊。但是呢，这里呢，让我们看见了一个叫我们心中觉得是一个悲剧的啊，就是什么呢？耶路撒冷当初领受了神这么大的一个恩典呢，结果呢没有办法完全摆脱犹太人给他们的影响，这个律法主义仍旧在当初这般信主的犹太人中间呢，成为非常坚固的一个观念。因为这个坚固的观念呢，使得神的工作受到拦阻啊，叫主的工作没有办法从这里往外去。我们看见2000年教会的历史也是这样，很多的团体就到最后变成一个很坚固的东西了，圣灵在那里没有路可走了啊，因为我们把我们自己自以为是、自以为对的东西，把它牢牢的守住，结果圣灵没办法做工了啊。所以弟兄姊妹们，那么在使徒行传11章这里给我们看见啊，神的工作有一个开始有了一个转向啊，一个转向。所以过去呢，有弟兄们读使徒行传的时候，他们讲到圣灵的水流啊，他就说呢，他们从使徒行传里面看见圣灵在地上工作的一个法则。当初圣灵在耶路撒冷刚开始的时候呢，的确是啊，那么非常的顺畅。但等到他们慢慢的又回到律法主义里面去的时候呢，圣灵做不动的时候，圣灵就转向，就开始转向。弟兄姊妹，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看见啊。今天呢，如果我们不能给圣灵有出路，圣灵在我们中间没有地位，不能做工作，他就转向。那么这是一个，如果圣灵的工作转向的话呢，这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悲剧了啊。那么失去了神的那个祝福。你知道2000年教会的历史啊，圣灵不断的在地上的教会中间啊，有许多转向的这个情况。那么这个就像什么呢啊，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读创世纪第六章的时候啊，那里有这样的一句话啊，说呢，神看他们既然属乎肉体，他说我的灵就不再住在他们中，那个圣经原文就我叫不再与他们相争。你知道圣灵的工作啊，他不强迫人的，如果今天你拦阻他，你让他不能经过的时候，他不会硬着过去的，他会怎么样？他会绕道走的，啊！所以呢，今天呢，如果我们能顺服圣灵，能给圣灵有出路，那么这个见证才是刚强的。耶路撒冷的教会的光景，就是因为呢，他们有律法主义又在那里影响了。神的百姓，结果呢，得救是得救了，但是活在律法的捆绑底下的时候呢，圣灵得不得自由的时候，所以圣灵就开始转向。这个转向呢，我们在使徒行传这本历史书里面看见，就转向了安提阿，圣灵开始 转到安提阿去了。所以呢，这个十一章这里从十九节这里开始啊，就让我们看见这个圣灵的工作怎样从耶路撒冷呢，那么呢转移到了这个安提阿去了。这个安提阿当初呢也是一个大城啊，是个相当大的城。那么根据历史上面的记载啊，它是当时地上的第三大城啊，仅次于罗马和亚历山大。所以安提阿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地方啊。那么福音怎么会传到安提阿去的呢？这十九节说，那些因尸体反的事遭患难四散的门徒，一直走到腓尼基、塞浦路斯，并安提阿，最后达到安提阿了。那么这就让我们看见了斯提凡的那个寻道啊，在主的工作上产生一个大的冲击的力量啊，激发了很多的圣徒，好像他们是往外是去逃难的，对不对啊？因为耶路撒冷遭逼迫，所以他们就逃难。其实呢，这个打散了。结果就叫福音呢更多的被广传。这班出去的圣徒呢，他们一路上在那里传福音。不过在十九节那里讲的时候呢，这些人呢他们不向别人传道，只向犹太人讲啊。所以你可见呢，那个时候弟兄姊妹们有一些的固定的顽固的一些观念呢，人就是控制着这班圣徒们。所以他们到了外面去之后呢，他们碰见犹太人就传，碰见外邦人他们就不传。但是二十节这里开始啊，就是你会看见主的工作开始有了突破性的一个发展啊。但那中有塞浦路斯和古利奈人啊，他们到了安提阿之后呢，向希腊人传讲主耶稣。现在这是一个重大的突破啊。本来呢，这个福音只在犹太人中间的，但在这里呢，这班弟兄们呢，他们也把福音传给了那些呢说希腊话的人啊。那么当然这里呢说到是说希腊话的犹太人啊，有古卷是这样说的。但是呢我们知道在安提阿的这是一个重大的一个转折。无论怎样啊，我们看见这个福音呢开始呢逐渐的开始往外扩张了。所以我们知道神的工作从来不受人的限制的，没有人可以限制神的啊。神的工作呢也不会像我们所想象的啊。当初犹太人一个感觉说呢，神啊，我们是你的选民，你的祝福只能在我们中间，外邦人是不可以享受这个祝福的。那么这是一个旧约时代中就神的百姓的一个观念啊，到新约时代中神已经破除这个了。但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有很多的时候呢，我们有时候一个教会历史上是有的团体啊，慢慢的好像开头兴旺很好，人多，那工作发达之后，他们的感觉中的神呢、啊、你的祝福啊只能在我们的中间啊，不可以往外去的啊。这个我给你们讲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啊。从前呢，我们那个老旧的团体里面呢，因为的确我们中间有很多的真理的亮光和启示啊，所以呢那个时候呢我们就很有一种的自满的一种感觉。那时候弟兄们就讲说呢，我们的弟兄们呢可不可以去其他基督教的团体里面去讲道呢？结果有一个弟兄就起来说呢，他说你最好不要给浪子送饭，你不给他送饭他就回家了。你看怎么有这种思想啊，好像跑到别的团体里面去讲道是给人家浪子送饭去了。那么弟兄姊妹，那个感觉就是什么呢？神的祝福只在我们中间啊，其他地方没。弟兄姊妹，这是很大的错误啊。神爱他所有的儿女，虽然有很多人光景他们并不遵从神的旨意，也不明白神的旨意，但他们还是神的儿女了啊。所以我们不要有一个感觉说，神啊，你的祝福只能在我们中间，不可以达到别的地方。 那当然今天我们感觉啊，教会在地上有一些的进步，拥有这种思想的团体现在越来越少了，感谢主。所以因为他们这一班人呢跑到了安提阿，那么这个福音就开始往外传了之后呢，那么二十一节说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感谢主啊。弟兄姊妹们，我们读起来是一句很熟悉的话，主与他们同在。那么主与他们同在是什么意思呢？一方面就是主非常喜悦这件事情，主印证他们的工作是对的。另外一件是什么意思呢？就主在安提阿开始找到他的家，找到他的居所。这个意思就告诉我们，虽然在耶路撒冷有许多蒙恩的圣徒，但是呢他们因为持守律法的缘故，那么把神家的原则破坏了，所以神在那里呢找不到居所了。所以到了安提阿的时候呢，我们看见呢这班圣徒们他们的光景呢非常的美好哦，教主的心非常的满足，所以神的同在就显明在他们中间。弟兄姊妹，神的同在在哪里，哪里就是神的家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在这里同聚会也是，你不能失去神的同在，如果没有神的同在的话呢，这个就变成一个宗教团体了，对，那不行的啊。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安提阿的光景呢，那么让神又重新一次找到了他可居住的一个所在，结果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越来越多的人在那里信主，就开始兴旺起来了。结果这个风声呢就又传到耶路撒冷教会的人的耳中了啊。所以这一次呢他们就没有打发使徒，打发了一个巴拿巴出去啊，去看一看，那巴拿巴你去看一看嘛。所以巴拿巴就一直走到了安提阿。啊，他到了那里看见神所赐的恩赐就欢喜，感谢主啊。这个巴拿巴呢有宽广的心胸啊，他不是像那些犹太人一样有固执的一个观念跑到那去定罪他们呢，或者是排斥他们，他没有。他到那里看见神所赐的恩典就欢喜。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也是一样，只要有神的恩典在那里，那就是一个应当欢喜的事情啊。然后呢他又很正面的在那里劝勉众人，叫他们立定心志，恒久靠主啊。你看这个巴拿巴呢真是一个好的圣徒啊。那么他在这里呢，那么帮助了当地的教会的光景啊。所以呢二十四节那里就说了，他说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有许多人归服了主。那么这个时候呢，巴拿巴的这个好人呢在安提阿呢的确发挥了很大的一个功用啊，他是一个被圣灵所充满的人。那么我们知道什么叫圣灵充满呢？就圣灵来接管我们整个的生活。所以巴拿巴是一个活在膏油里面跟随主的人啊，那并且大有信心，完全像对主没有丝毫的这种的犹豫不信的光景，大有信心啊。结果呢就影响了更多人归向主。所以我们就看见主的工作呢从耶路撒冷转到安提阿做呢，结果在安提阿就开始兴旺起来了。我请弟兄姊妹们注意一下啊，你读使徒行传说这个安提阿的教会的光景啊，这是一个真正能叫主的心得到满足的一个聚会。所以耶路撒冷的聚会有一段时间的影响，它的影响就终止了。但是请我们记得，安提阿的教会是从那个时候一直影响到今天啊。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安提阿教会的光景是多么的美好啊。那么在这里呢，那么不仅巴拿巴给安提阿的聚会带来一些祝福啊，他在这里呢就想到了扫罗了，所以他就跑到大处去找扫罗。那个时候扫罗刚刚蒙恩得救没有多久啊， 那么去过了阿伯的旷野，后来又回到大树啊。这个时候保罗已经有很大的改变了。这个巴拿巴呢曾经帮助过他，所以巴拿巴现在又去找这个扫罗啊。那么他呢跟扫罗之间呢变成非常好的一个同伴。所以就带着找到了扫罗之后呢，就把他带到安提阿去。哇，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个安提阿后期对保罗的工作影响也是非常的大啊。那么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看见神找着的另外一个地方是圣灵可以自由做工的一个地方啊。安提阿的教会的光景符合于主的心意啊。那么我就说呢，这是一个悲剧。耶路撒冷本来呢是神所建立的第一个教会的地方，按理讲那个地方是神工作可以更多的发展的，结果呢他们被律法主义被传统的事物控制住了，所以呢圣灵在那里得不着自由工作机会，结果就转到安提阿去。他说在那里有一年的时间啊，跟教会一同聚会。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知道保罗刚刚蒙恩得救啊，那么又得到神的启示，完全明白了神的心意，所以是一个非常新鲜活泼有力的一个圣徒。就跟巴拿巴两个人在安提阿呢，那么用主的话教训了许多的人，结果产生了一个美丽的结果是什么呢？门徒成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称信主的人为基督徒啊，那弟兄姊妹们要记得这个名字是从安提阿起手的。那其实呢基督徒这个字啊，过去我们前面的弟兄们也讲到这个字翻的有点不大好啊，翻的不够接近原文的意思。所以那个时候呢他们就用了一个叫做基督人啊，是基督跟人结合的，就是我们这帮人是基督和人结合在一起的啊。那么当然因为大家用惯了基督徒啊，现在把它改成基督人呢也不大容易，所以呢就一直也还是用了基督徒这个称呼，但是我们要明白这个意思啊，要明白这个意思啊，这个基督徒的意思，这是非常非常重要，就是基督和人之间的一个结果。那么为什么在那里啊他们呢会被称作基督徒呢？原来哈弟兄姊妹，这个安提阿那里的人呢，根据历史上面他们的考证呢，那里的人很喜欢给人家取绰号啊，很喜欢给人家取绰号，像他们给当时的罗马的这个皇帝给他取个绰号，叫他公羊，他们很喜欢给他取绰号。那么呢他们是根据了当时这班圣徒们在神面前在生活中的一种表现，因为他们到哪里他们都传讲基督，满口基督啊，你跟他谈话三句不到他就讲起基督来了啊。那么除了基督好像他们没有别的兴趣啊，他们整天都在那里高举基督赞美基督啊，在那里传扬基督的复活。所以呢这些安提阿人看了这班人特别，整天基督基督的，好了就给他们叫做基督人啊。所以呢这个绰号今天呢变成了我们一个正式的名号了，这是满心的感谢主啊。那就是说什么呢，这班弟兄姊妹你看见他们是这个得救之后的光景是多么的美好啊！他们真是被基督所充满，他们与基督有甜美的交通，他们敬拜基督侍奉基督啊！弟兄姊妹们，以至于在他们的生活言行中都把基督彰显出来了，所以得到了这么好的一个绰号啊，一个称呼。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啊，因着保罗跟巴拿巴在那里的这个缘故啊，结果呢让安提阿的教会呢的光景呢变得更是美好。 那么我们注意一下安提阿教会当初的情况啊，有安提阿教会为什么在圣灵在那里能够有这么样一个自由的工作，因为他们没有宗教的形式上面的一个捆绑啊。两千年教会的历史呢，弟兄姊妹们，你如果读这个历史说，那么从第五个世纪变成天主教之后，那是捆绑的非常的厉害，那是捆绑到一个地步啊，一点点真理的光都透不出来的，圣经呢都被他们用这个铁链子把它锁起来了，普通人是不能看圣经的。后来因为马丁路德做修士，在修道院里面呢还可以看到圣经，结果主的话在他们里面，主的话在他里面发光了，所以因此开始有了一个宗教的改革啊。那么被困在天主教这个宗教形式里面一千多年的一个教会，终于开始呢有了一点的突破。所以就看见在那样一个时候，所以被称着中古时期的黑暗时期，真的是黑暗的时期啊。那么你在安提阿这里呢，你看不见所谓这个宗教的形式上面的一种的捆绑。那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今天呢在地上啊，很多神的儿女们呢仍就是被这个所谓宗教的形式上面的东西呢，那么绑得死死的，有的东西啊。那么今天我们知道，从新约圣经给我们的亮光告诉我们，我蒙恩得救之后，我们从主得到了一个新的生命，我们应当活在这个生命的里面，那我们是个活的基督徒。那么我们蒙恩得救之后，神给我们个新的灵，圣灵在我们的里面，那么圣灵住在我们里面，顺服圣灵高恩高的这个生活，这个工作，这个侍奉，才是主所要的生活侍奉。但是你看见很多基督徒并不明白这个道理，信主是信主了，但是呢人就活在很多的这个形式制度的这种的捆绑当中，没有跟随生命的感觉啊，也不够顺服恩高的教训。所以基督徒的光景不活是一个完全死的一个教条的一个东西啊。我曾经跟弟兄姊妹讲过，我们在温哥华服侍的时候呢，有一个老弟兄啊，他曾经在一个基督教的团体里面的。哎呀，他说我那个时候在那里啊，因为他在政府做了很高的官，在税务方面是很高级的官，所以他们那个礼拜堂就请他管理教会的财务啊，他很忠心的在那管理财务，也奉献每个礼拜呢夹着圣经做礼拜啊。他说30多年啊，他就这么样子做的。只等到了温哥华的时候碰到我们的时候呢，我们那个时候聚会很小，人也很少，他碰到我们中间的时候，他信心活过来了。他就跟我们讲，他说过去30年呢，那么我是做一个做礼拜的基督徒啊，有敬虔的心，但是呢一点生命的感觉都没有。他说我现在年纪老，他那个时候80几岁，他说感谢神，神现在给我补课，我终于活过来了。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看见他们中间那个情况的一种的这个转变啊。那么斯派克弟兄也讲到他个人转变的一个经历啊。那弟兄姊妹们，那么他从前呢是在一个基督教里面做牧师的啊。他很有口才，圣经也非常的熟，也很会讲解圣经。他说我那个时候在那里查经啊，哇，那个查经来听我查经的人很多啊。他说我也很热心做各样的所谓的圣工，照顾人看望，在那里做各式各样的圣工。但是等到有一天主开了我里面的眼睛，他说我开始认识基督的意义的时候呢，哇，他说这是一个整个一个大的一个转变。所以他甚至形容说什么呢，他说我过去所有的那个侍奉的光景像儿戏，你看弟兄姊妹们，他说像儿戏。 等到他真正灵里面开始得着开启说，他说我才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侍奉主。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安提阿的教会给我们一个重要的提醒，他们没有任何宗教形式的捆绑。那么在这里主得着一般人，是跟着生命走的，是顺服圣灵的，是给圣灵有出路，可以在他们中间自由做工的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知道后来教会历史中间不断的有这些情况的一个转变啊。你像达比弟兄也是，本来是圣公会里面的一个副牧师，也非常的热心做工，有一年像到乡下，骑马到乡下去探访啊，去探望，结果呢那个马呢把他从背上把他摔下来，结果他肺部受伤，住在医院里。感谢主啊，那次住在医院里面的时候，他得到了启示，明白了这个神的心意。所以后来呢他就离开了那个圣公会，就跟着 Dr. Cronin 弟兄，他们少数只有几个人啊，他们就在家里面开始剥饼，那么就开始了一个大的复兴，开始了，因为圣灵开始找到了出路。所以你知道今天主的灵做工啊，他也有他一定的一个条件啊，他必须找着一般人是让他能够自由做工，自由通过的，那么这个工作呢圣灵才能够继续的往前。所以圣灵在安提阿碰到了这一般的人，所以在安提阿他就有了一个非常释放非常自由的一个环境，所以安提阿教会的光景非常的兴旺啊啊！我们看见他们在主面前的生活，也在主里面真是得到很大很大的自由啊！我们知道今天的撒旦最喜欢捆绑人啊，用各式各样的东西捆绑人，而我们今天呢，在主里面是一个自由人。所以你知道到后来保罗起来蒙恩得救之后，他后来写了加拉太书，对不对？加拉太书就是整卷书就是讲到基督徒的自由。所以他那里告诉我们说呢，他说基督已经释放了我们，我们不应该再被奴仆的轭所辖制。所以耶路撒冷的教会呢，本来是一个得释放的一个聚会，结果呢这个奴仆的轭就指的犹太教的那一个思想，那个律法主义就重新把他们捆住了。所以呢耶路撒冷变成圣灵无法自由做工的地方，所以圣灵的工作就转到安提阿去。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主里面，我们是自由的人。当然保罗提醒我们呢，这个自由不是肉体的放纵啊，这个你要搞清楚，不是肉体的放纵，那是在灵里面啊顺服圣灵的这个带领，完全回到神的话语的里面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当初弟兄运动开始的时候呢，在欧洲像雨后春笋一样，各地的圣徒们都受影响啊，就是因为什么，那么有些弟兄姊妹里面开始觉醒了啊。所以当初呢弟兄运动的时候，他们有三个很重要的口号啊，就是一个是回到起初，回到神原初的心意里啊，第二个呢回到圣经里面，回到主的话语里面，我们要问说主的话怎样说，我们不要问说基督教的传统怎样说啊。第三个回到身体的里面，让我们看见教会里面呢没有这个所谓圣品阶级的这种现实，我们都是弟兄，大家都是肢体，相互之间可以配搭一种服饰。所以呢那个带来了一阵的相当大的一个复兴。但是很可惜啊，弟兄会后期的光景呢又回到了圣经的字句的捆绑里面，跟犹太人一样啊，又去咬文嚼字的，结果呢圣灵的工作又没有办法在其中，所以我们看见圣灵又开始转向了。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今天我们读到安提阿教会的历史的时候呢，我们要非常注意，这里呢是刚刚起头啊，他们起头就光景就是非常好啊。那么并且呢在安提阿的光景是犹太人跟外邦人呢一同蒙恩的啊，他们没有这些界限在其中。你看保罗呢经过了很多年之后，当他写以弗所书的时候， 在以弗所书第二章里面还告诉我们啊，那么在犹太中的圣徒们，他们有一种形式上面的一种的捆绑，这个形式呢，叫他们跟外邦人之间呢有很大的距离，所以他告诉我们，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付上的代价，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是两下归为一体啊。那么我们知道，这是后来保罗呢讲述真理的时候讲到，但是呢，那个时候我们在安提阿已经看见了，在犹太人跟外邦人之间的那个隔断的墙已经被拆毁了啊，他们没有这种的间隔，这是多么美丽的一个光景。所以到今天呢，弟兄姊妹们，地上的教会啊，我们知道呢，我们没有这个什么背景呢、传说道理呢、制度上面的这种的捆绑啊，我们爱所有的弟兄和姊妹。当然呢，弟兄姊妹今天讲述这件事情的时候呢，是有一点点的困难，但是呢，主提醒我们要回到什么？回到圣经里面啊，要回到圣灵的里面啊。我呢，当初来到西雅图的时候啊，那么我们知道我们弟兄姊妹来自四面八方，那个时候我就已经跟弟兄姊妹讲啊，那就40年前了，我就讲，我说呢，我到了西雅图啊，这是我个人的心愿，在这里我没有背景，我只愿意根据圣经，根据圣灵的带领和弟兄姊妹们一同聚会啊。我不是因为另外一个什么，从一个什么传统的聚会出来，我要在这里要建立那个传统的那个聚会，没有啊。本来各地的聚会都是应该这样的，主把你带到一个地方去之后呢，你在那里侍奉主和弟兄姊妹聚会的根据只有两个啊，一个就是圣经，另外一个就是圣灵。当然呢，圣经主要的启示在圣经上是让我们认识基督的意义，对不对 啊，所以我们要好好的跟随主，跟随基督啊。但是那个根据是根据圣经，明显的根据你手中的圣经和你里面的圣灵。我们应该无论到哪里去啊，我们都不是要建立原来的那个情况。所以你看见他们这些从耶路撒冷遭逼迫跑到安提阿来的这班弟兄姊妹，他们没有说呢建立了耶路撒冷教会的模式，对不对？他们也没有说呢，哦，耶路撒冷是第一家，我们这是第二家，没有这个思想。他们只是按照这个圣灵的给他们的引导，他们只传讲耶稣基督，那么就在那里安提阿的教会就被建立起来了。我们看见这个教会的光景跟耶路撒冷教会的光景完全不一样。所以今天呢，教会在地上呢，你不应该能够把它系统化的啊，系统化。所以我们说呢，很多 denomination 的这个情况呢，这有点违背圣经的一个思想。其实连我过去从前所在的那个教会的光景，到后来也变成了一个很明显的一个系统的一个情况，是吧？所以我已经曾经和弟兄姊妹讲到教会的情况时，我曾经说过啊，我说你看今天呢，我们在地上啊，我们有儿女，我们的儿女长大之后呢，他们会成立自己的家，对吧？他们成立他们自己的家之后呢，你到他的家里去看呢，他的家里的生活跟你家里面生活是不一样的，不一样。那么有做父母的人跑到了儿女家里说，哎，怎么搞的？你这个里面怎么跟我家里不一样了？你沙发颜色不对，你的这个摆设都不对的。有这样做的吗？有这样的父母吗？不会的。我们到我们儿女家里去非常的欢喜快乐，对不对？他们有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一个心，但是我们有生命的关系。我常常讲，你对你的儿女都不会这样的要求，你为什么把神的家、神的儿女们把它系统化了呢？好像到了一个地方去了，你那个盖的礼拜堂，跟我这边都要与相像，你里面的制度和我这边的制度也一样。弟兄姊妹们，这还是家嘛？ 所以呢，这变成了一种的组织了啊，这变成了一种外面的一种的做法了。所以呢，我们看见安提阿教会所以能够蒙神的喜悦，因为什么呢？他们在这里所做的符合于神的心意，他们跟外邦人之间没有这些的难处的啊。那弟兄姊妹们，感谢主，因此呢，在他们的聚会中就带进了主丰富的同在啊。所以安提阿的教会呢，主的同在非常非常的非常的丰富。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整个安提阿教会的情况啊，但愿主在这里重新一次的光照我们。今天呢，我们也不是要建立安提阿第二这个教会，不是的啊。安提阿给我们看见的是一个活的原则啊，所以在这里呢，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感谢主啊。那我们看见呢，当初因为有一般的圣徒，像巴拿巴跟保罗啊，他们没有被这个耶路撒冷教会的这个背景的情况呢，把他们拘禁，把他们捆死了啊。他们跟随圣灵，跟随基督，他们有里面的自由，所以带来祝福啊。今天我们也是这样，你在侍奉上面来讲的话也是这样啊。所以这个巴拿巴他们不受这个传统的这个限制的啊。那么感谢主，弟兄姊妹们，这里呢，圣灵给我们很清楚的看见啊，很清楚的看见啊。那么安提阿的教会是在神荣耀的计划的里面啊，那么要让神的工作走向地极的一个重要的另外一个起点，因为耶路撒冷教会神不能用，所以呢，安提阿教会被主兴起来了。所以在这里安提阿教会中所表现很多的情况啊，那么值得我们注意啊，那么也值得我们在这里能够效法啊。那么我们能看见巴拿巴跟保罗他们在安提阿能够发挥他们的功用啊，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他们在那里能够给弟兄姊妹们带来这个一个大的一个影响啊。那么他后面呢又记载了一段啊，从这个27节那里说啊，他当那些日子有几位先知从耶路撒冷下到安提阿啊。那么你知道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他们怎么会也从耶路撒冷跑到安提阿来呢？啊，那有很有个可能，就在耶路撒冷，他们发挥不了他们的功能呢。啊，但是一到了安提阿这里的时候呢，哇，林里面的光景就自由了啊，因为这里的气氛、空气是自由的。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你我都很有这个，你能有这样的一个经历。我们到有些聚会里面，你看你的灵是自由的，是释放的，是不被那个拘谨的啊。我讲一件事情给弟兄姊妹们听，这是我个人的经验。很多年前我到加州南部的一个城啊，那么那里呢有一班弟兄姊妹在那里，有一个弟兄因为认识我，他就邀我到他们中间去啊。但他们中间呢，虽然人数只有二三十个人呢，但是非常的矮板，非常的固执，非常的那个形式是非常的死的。哦，我这么多年讲到，我很少碰到一个地方啊，我一站在讲台上去说，好讲不出话来了，你感觉这个整个聚会的气氛是冻结的一个气氛啊，每个人脸都是板着的，板着很厉害啊。那么我就试着稍微轻松的讲一点点的事情，希望缓和那个气氛，对不对？哎呀，这是叫我非常诧异，我从来没碰过这样的一个情形的，叫我们灵完全不能得到释放和自由的。你怎么讲，大家都是板着脸这样子 你就是讲一点好笑事，他们也不笑啊。我这么多年很少碰到这个情况。哎呀，弟兄姊妹们，这不是一个正常的光景啊。今天呢，我们如果在一个地方上，你的灵得不到释放了，你的话出不来了，你看看，这是一个祝福吗？不是祝福。所以今天呢，如果弟兄姊妹们大家都顺服圣灵的带领，我们整个聚会的灵的光景是自由的。所以我过去年轻的时候呢，有一个年长的弟兄告诉我们，他说最好我们在讲台上的讲道啊，不是那个弟兄讲出来的，是弟兄姊妹们的这个灵，自由的灵把它吸出来的。你听懂这句话的意思吗？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整个空气是自由的，所以我们常常讲啊，比较聚会啊，聚会的形式，为什么前面要唱诗歌呢？这不是一个节目啊，这个唱诗的目的呢，领诗的人是应该把整个聚会的灵把它带到自由的里面，大家接着唱诗歌，赞美主，称颂主。所以我们看见有时候很多弟兄姊妹在聚会里不肯唱诗啊，这不行，应该大家来的时候要敞开心灵来唱。我给你们讲过，我去中国大陆啊，哎呀，那个聚会的灵真的是很不错啊。他们弟兄姊妹大家都直着嗓门在唱，那姊妹们声音大得不得了啊！我那个整个聚会的灵呢，就感觉很自由。所以你上讲台去讲道时，这空气已经解开来了，就主的话就很容易就出来了。所以弟兄姊妹们，这里呢讲到一件事情，这几个先知从耶路撒冷跑到安提阿州呢，那么他讲的其中有一位叫做雅加布的，他能够站起来就说预言了啊。那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这是哈新约刚刚起头的时候啊，新旧两约之间的光景啊还在接续的时候，所以那个时候还有所谓的这一种类型的先知能够讲这些事。那么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不能说没有啊，但是呢，弟兄们已经告诉我们，今天在教会中先知的职事是能够解开主的话语，使人能够明白神的旨意啊，这是先知的职事今天最大的一个功用。那我们不敢说一定没有像旧约那种先知会讲到将来怎样地震啊，或者是饥荒啊这些。那我们看见在基督教里面也有很多人，他们要做这种先知，结果呢讲的事情也没有发生啊，那很危险。如果你讲的事情没有发生，你就变成假先知了，对不对？那么在这里呢，我们看见了这个雅加布呢，他是这样的一个先知，所以呢，他到了安提阿说他的灵里面有自由，他就说借着圣灵指明将来天下有大饥荒，所以到了Claudia 的这个年间说果然就有了一个大的饥荒。那么证明就是说他这个先知的功能啊，先知的指示是对的。那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这些为什么这样的记载呢？这些记载都告诉我们，现在神另外兴起了一个教会啊。那么神在圣灵在这个教会里面呢，你看见是有自由的可以做工的一个地方，所以呢，那般的圣徒们呢，他们都能够发挥他们该有的一个功用啊。那么，因为这个雅加布所讲的这个饥荒，后来果然发生之后呢，结果我们看见呢，在耶路撒冷犹太地那地方呢，因为饥荒呢，就开始贫穷起来了啊。所以呢，安提阿的教会另外一个好处，你看见了，他门徒们就定义照着个人力量捐钱送去给犹太的弟兄。你看见他们被犹太人弃绝的，但是呢，他们呢却没有弃绝犹太的弟兄们啊。他们只要是在主里面的弟兄们，你看见他们很慷慨的，他们照着主给他们的力量，他们奉献啊，在财务上面去支持这般的弟兄们，所以他们就把那个捐项托付了巴拿巴和扫罗，送到了耶路撒冷的长老那里去。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能看见呢，在 使徒行传第十一章第十九节开始啊，圣灵的工作有一个大的一个转变，从耶路撒冷开始转到安提阿，而在这里记载着安提阿的他们那些美好的光景。弟兄姊妹，这些重要的原则都是今天我们在主面前需要明白的，盼望主带领我们啊，能够回到像安提阿教会这样的一个光景中，让主的灵在我们中间能够自由的运行，让各样的恩赐啊都能发挥出他该有的功用啊，也让弟兄姊妹们能够像主一样的，那么有那样的爱心可以去照顾许多其他的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弟兄姊妹看见在这里安提阿教会起头了，但往下去啊，弟兄姊妹们然后看见安提阿教会一直有一个它的影响，那么并且呢是直向地极，向整个外邦发挥出去的。所以我们感谢主啊，弟兄姊妹们，那么教会的历史呢是一面镜子，对吧？那么照亮我们今天的光景。所以求主呢让我们在读主话语的时候呢实在能够蒙到主的光照啊。如果今天我们什么地方叫圣灵受拦阻受限制的，我们在主面前需要对付的啊，我们需要我们的在主面前的光景那么能够更多的把基督彰显出来，能够让主在我们中间呢得到当得的荣耀。好，我想今天晚上呢我们把这个使徒行传第十一章呢那么给弟兄姊妹们做了一点的解释。我们请低头再一点祷告。主啊，我们在你的脚前向你俯伏下拜，因为你是工作的主，你做工一直到今天。在教会历史上，主啊，你给我们看见这许多美好的榜样，主啊，你也给我们看见一些的警戒，主啊，不容许我们在地上有任何的光景拦阻你的作为，愿我们都能够学习顺服你，好叫圣灵今天在我们身上得到完全的地位，如同当日在安提阿教会中得到地位一样。主啊，我们还有不多的日子在地上跟随你，把我们在这里弟兄姊妹们一同的聚集，一同的侍奉，能够让你找着家，让你能有安居的所在，也叫你自己的名在我们中间得到荣耀。求你祝福这些话语，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晚上的这个交通呢就停在这里啊。那明天呢，那东南区还是有读经聚会啊。要来的主日呢有波饼聚会。那么这个主日的信息呢是由玛丽弟兄传讲啊，那么 Nelson 弟兄翻译，所以请弟兄姊妹啊为着我们的弟兄们在主面前有祷告，好吧？好，那么等等哈。下面还是有分组的交通啊，弟兄姊妹，如果你可能的话，尽量参加这个交通。好，那晚上聚会就停在这里啊，弟兄姊妹再见，晚安。